川普计划富汗汇集，各有器官贴乎放映。曼斯支持川普，以增美军加勒比海部署。乌军捉通俄议员，揭俄军共部署70万。美仿制药业推新策去中印供应链。以军精准炸加沙城大厦，称敌军据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7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6日，川普全将赴南韩出席10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或同习近平意外同框。之前习近平同普京边走边倾的150岁对话，路透社被中共要求删除，反引发外界质疑。同时纪录片国有器官将在多伦多贴乎电影节放映，再次将人权议题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CNN 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川普总统计划于10月出席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他可能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据消息人士称，正在讨论组织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但仲未达成任何协议。白宫已向媒体证实，川普总统有可能访问南韩，目标就是经济、贸易、民用能源及国防合作进行谈判。由南韩担任主席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将在10月31日到11月1日在庆州举行。CNN 称，川普这次南韩之行或将亦为他提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机会。据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个礼拜已邀请美国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暗示该峰会可以成为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场所。俄罗斯外交部先前向塔斯社透露，南韩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单位，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俄方将稍后决定派出代表团级别。之前普京同习近平在93阅兵中的谈话引发全球热烈讨论。 BBC 在93阅兵的转播中特别标注，习近平和普京谈换身体零件和长生不老，被意外播出。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段对话意外令外界再次联想到中共多年来一直企图隐瞒的对其活塞器官的指控。路透社9月6日报道，中共央视法务主任透过律师函要求删除该影片，并称路透社歪曲了事实，超出了授权范围。路透社表示，他们在9月5日已经将影片落架，并通知各合作媒体删除。不过路透社亦强调，他们的报道内容准确，没有违反新闻专业，强调自己仍然坚持公正和真实的原则。外界质疑中共要求删除画面，反而更加令人怀疑背后的意图。有专家指出，中共要求删除后，反而可能形成更大的媒体推广作用，使影片更广流传。换言之，就是想隐藏的事物先真正惹人注意。有媒体评论说，当你强力封锁一段话，它立即变得更需要收睇。这种突出的审查往往起到逆向效果，越要封锁的内容，观众越想一窥究竟。与此同时，加拿大纪录片《国有器官》将于9月7日上午11点30分到晚上9点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森林图书馆剧院举行特别放映活动。这个是《国有器官》被选为多伦多国际影展贴乎的展影片之一，吸引国际关注。国有器官是由导演张勇俊耗时7年完成，凸显中共当局对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及其良心犯进行强制活塞器官行为。纪录片采访了当事者家属和医生，将这一段极其隐蔽 且令人震惊的国家犯罪呈现在镜头前。不过由于内容敏感，有报道指出来自中共方面的压力和网络威胁仍存在，甚至有人试图阻止放映。这个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不少肯定，取得了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艺术电影精神奖、曼克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等多项国际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当电影在台湾影院或公共场所放映时，曾受到恐吓留言威胁，包括要炸戏院、斩人等，这个反而激发了台湾社会各界公开声援，从政界人士到民间团体，包括一些导演用包场、媒体宣传等方式来对抗恐惧，更多观众讨论强摘器官的罪行究竟是多可怕。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许志杰讲，严厉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前一排国有器官电影就是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血淋淋的例子，习近平、普京竟然有这么残忍无情的言论，真是太可恶了。我在立法院亦已经议案一读通过，推动反活摘器官相关立法，希望跨党派的委员能一起完成立法，一起对抗这种反人类的暴行。观众朋友，请问你认为中共阻止电影的放映，包括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是不是造贼心虚，反而会引起相反的作用，令广大民众更加了解真相，对抗他这些暴行？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6号，政客媒体报道，副总统曼斯对川普之前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称用武力打击毒枭是美军最好的用途，并强调这个是反毒策略的一部分。CNN 5号报道，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可能还会继续，这些动作主要是针对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贩毒船只以及毒枭势力展开的武力打击，目标锁定某些毒枭组织。八月初，川普已透过行政命令授权美军对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采取军事行动。9月2号，美军在南加勒比海击沉一艘涉嫌运毒的快艇，据称船上载有大量违禁的有毒药物，并已击毙11名疑似成员。跟着美国国防部表示，针对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不会停止，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行动。美军亦持续加码部署兵力和装备，包括将10架 F-35 隐形战机派往波多黎各，再加上已有数艘军舰驻扎南加勒比海，以加强对当地非法集团的打击力度。川普本人虽然否认目的是政权更迭，但强调对马杜罗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亦暗示对他的统治不承认。外界分析，川普政府目前的加勒比海行动焦点明确，对象是被美国列为毒枭组织的帮派，尤其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势力。美国政府动用军事资源加强阻吓力，不排除将有更多军事打击跟进。6号，俄乌局势持续紧张。根据最新报道，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正准备决定性突破攻势，企图取得战略领先。乌军努力阻挡，该地区仍是俄乌对峙的热点之一。据纽约邮报报道，单是在昨日晚上， 至少有6名乌克兰平民不幸丧生，另有11人受伤。这些大多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当地已成为俄乌战争的焦点区域之一。媒体指出，空袭和无人机攻击对基础设施造成广泛的破坏。泽连斯基再次表态，无论受到多少批评，他仍是会持续对俄罗斯破坏乌能源设施的还击行动，没有退让的打算。同日，乌克兰国安局还逮捕了一名涉嫌和俄罗斯合作的走难中的议员费迪尔·克里斯滕科。而根据最新乌军情报，俄罗斯目前似乎在乌境内部署了近70万名军事人员，涵盖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和后勤单位，显示俄方军力集中于顿涅茨克等关键区域。另外，《卫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俄乌现场已经到了无人机之战的思维时代，侦察、救援、拦截甚至攻击功能不断进化，这些新型无人机正大幅改变前线作战方式。乌克兰方面亦透过官方统计公布了俄军损失的数据，但是过去一日，俄罗斯就有大约960名士兵遇难或受伤，装备损失包含2艘坦克和39件火炮系统。统计显示，从2022年开战到现在，俄军在人力和装备上的损失在这里持续增加。近日，美国正在加快脚步，想要减少对中共和印度仿制药的依赖，因为目前美国市面上有90%药物是仿制药，而这些药大部分来自印度生产，原料又依赖中共供应，这样的结构令美国药物市场一旦遇到供应中断，就可能立即陷入危机。白宫和国会近期将这件事视为是国家安全问题。路透社报道，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开始加强管制入口药物，特别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减肥和糖尿病用药 GLP-1 类成分。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表示，很多入口批次在检查时出现剂量不准确或添加物不合格的情况，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安全。如果未来文件不齐全，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可以直接在美国港口将药扣下来，不需要等到公司机构检验，必须等厂商提交合格证明才会放行。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两成的海外供应商在检查中被挡下来，没有办法进入美国市场。相对地，符合美国安全标准的厂商会被列入绿色名单，通关时可以享有比较快的流程。另外，川普正在推动一项计划，打算对入口药物征收高达200%的关税，这样能迫使药厂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确保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印度药厂亦没有坐以待毙，由于担心美国市场会设下更多限制，印度制药业界人士开始积极开拓新市场，将出口目标转向欧洲、俄罗斯和巴西，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国际制药市场可能正在重新洗牌。9月6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市一栋大厦进行空袭，这个仅两日内第二座被摧毁的大厦。以军指出，该建筑被哈马斯用来进行情报搜集和监控活动，并已在袭击前发出撤离警告，使用精准武器并尽力减少对民众伤害。有目击者指出，这栋大约15层的大厦在空袭后倒塌，场面伴随大量烟尘。而加沙民防人士通报，当日已有2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在空袭前，以色列军方向加沙市民投放数以千计的传单 敦促他们北上撤离到南方所设置的人道主义区。以军称这个是更大规模进攻中的一环，目的在于夺下加沙，这个被政府视为哈马斯核心据点的城市。哈马斯方面则强烈否认，以色列官员强调在当日的空袭中已有40人在该地区因袭击遇难，至少一半在加沙市内。这次空袭是以军新一轮作战的延续。9月5日，以军已摧毁另一座大厦，表示该建筑同样被哈马斯用于布局阻击手、指挥中心和反战车武器。多数接受海外媒体访问的加沙居民表示，他们的生活受到全面崩溃，法律秩序瓦解，粮食和基本生活资源不足。居民批评哈马斯说，他们一手挑动冲突，但是就不保护人民，令到平民被战火和饥饿围困。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